1月8号，中国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回归野类管理，撤销入境隔离和新冠患者强制隔离等措施，实施近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正式结束。当天，官媒《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歌颂这3年在习近平领导下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呢，民间舆论对这3年清零则出现了多样性的看法，或者认为呢，3年清零、3年人祸是人类史上最悲壮的一笔；或者认为呢，这3年攻击应肯定；或者认为呢，对清零政策的溢美之词呢，绝不应适用于2022年。3年清零究竟是非如何？盖棺论定。是否有个标准评价清零政策的是非？如今呢，清零政策已经结束，当初违反传染病防治罪的人怎么办？今天呢，我们请到2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马里兰州的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斌教授。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李先生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寒清先生，也来自马里兰州。李先生你好。
哎，小平好，鸿斌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了，下面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李寒清先生啊，你看这个中国政府啊也挺逗的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有一个词叫冰杖圣寺啊，这个词呢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通过云层的卫星啊，可以看到地下的这个长长的这种啊这个死人的出殡的队伍啊，这个在火葬场前排队啊，这是在天空都能看得见的啊。同时呢，中国现在啊连个住院数和死亡数他都不敢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然后呢这边说呢啊，他人民日报说是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这个奇迹，所以说这个话呢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所以我也不解啊，问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创造了人类抗击疫情历史的这个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奇迹呢，不是在于抗击疫情本身，而是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封锁消息，然后呢，使得所有的跟它相关的人和不相关的人都不知道任何的消息，而且呢，这些官员也好，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也好，他们呢从来不感到脸红，他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老百姓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们继续撒谎。所以这一点呢，是创造了人类最无耻的一个奇迹。
哦，这是人类最无耻的一个奇迹。那么，这个今天我们把2位嘉宾找来啊，就是为了这个给这个啊3年清零呢做一个小小的了结，因为这个事情历史上还是要写的啊。但是怎么写法呢？当代的人呢有当代人的看法。那么我呢，为了做这个节目，我查了一些资料，我就看见呢，就是说有好几种不同的意见啊。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所谓的人祸论啊。我们这个推特上啊，有一个啊推友叫徒步的骑手啊，他就这么说，他说60年一个轮回啊，2场史诗级的人祸，上一次是大饥荒。这一次是大瘟疫啊，这个可以预期啊，不久的将来啊，官府会庆祝胜利啊，人民岁月静好，比发达国家还要优越。所以我想请丁教授你来谈谈，就是说这3年清零啊，3年人祸，甚至于是史诗级的人祸，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他的确有人祸的成分在里面了。那他瘟疫其实他也是天灾。那么天灾跟人祸之间呢，到底人祸的角色大一点，还是天灾的角色大一点？事实上，3年之后，疫情开始3年之后，我想是一个时间，来大家来做一个检讨。 那这个检讨要有各方的意见，那各方的意见又能够并存呢？如果说今天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检讨的过程中不准另外一种声音出现，或者是呢在网络上到处创造敏感词，然后只要用的只要网民或者是网络上的声音敏感了，这个声音就不见了，或者是某些对于自己不利的声音就看不到听不到，那个不叫检讨啊，那个叫做洗地啊。所以这只是执政者单方面的洗地而已、啊、所以三年之后其实当这个我倒不会说这个完全就是人祸，我也不会说这是完全就是天灾。那从各国的经验看起来，事实上它有天灾也有人祸，但是天灾即使我们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天灾的，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天灾，但是人可以做到的是从每一次跟天灾对抗跟天灾共存的经验里面，怎么样学会在下一次天灾的时候让自己更好，怎么样学会我们在这一次处理天灾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官方的文章里面，包括人民日报啊，他就讲说有时候地方官员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执行过当啦、啊、然后造成对于人民造成伤害，这些官方自己都承认了。那么请问对于这些地方政府地方行政官员造成的伤害，那中央要拿出什么办法呢？怎么解决呢？怎么补偿呢？怎么避免呢？其实这些都是在三年，如果说现在是1月8号以后，中国政府认为抗疫成功要大肆庆祝，庆祝当然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中间的检讨。那如果说检讨跟讨论是只能有一方有意见一方有想法的，那么这个检讨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公平的透明的检讨，而且更有着这个隐藏事实真相的这样子的味道了。
嗯，这个丁教授说有天灾有人祸啊，还有一个就是要不同的声音的这个检讨啊。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人民日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呢，他好像就没有检讨，而是啊歌颂他创造的这个奇迹。那么这个人祸论啊，我想问问李恒清先生啊，就是说有的人呢说啊，这个人祸呢是习近平啊一个人造成的啊，这个人呢主要指的习近平的这个本人啊。那么也有网友说呢，这个人祸啊是中共体制啊溃败的这个结果。比如说我们的推特网友答案啊，他说三年抗疫溃败是中共体制溃败的必然结果。那么这个体制里头呢出了个一尊啊，那么这个一尊呢将预警信息呢称为啊负能量去压制啊，并且呢利用这样一个疫情呢来为自己集权啊，不惜让体制全社会滑向深渊。所以我想听听李恒清先生，你对这个人祸论的一个解读，你怎么你从哪个角度解读呢？
我想其实呢不能说是两边啊我都站啊，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两边的观点呢其实都有道理，应该是都有道理的。首先呢这个习近平呢也不是天生就生下来的这么一个人，他实际上呢还是有他产生的这个土壤，他正是因为他生长于他生长都是在中共这个体制当中，而且呢他后来又变成了中共的一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领导的整个的隐瞒疫情封控一直到最后溃败，这个呢确实呢是他们两边啊，一个是习近平本人还有中共的体制呢都无法逃避的。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三年啊，从去那个2000年的元月开始，那个时候呢就是或者是2019年的12月开始呢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呢把这个疫情的消息隐瞒起来，所以才造成了这个大疫情在全世界的这个流传。然后在很快呢他用动态清零啊，用当时严防死守的办法，最后封锁住了这个疫情的这个快速的传播。所以呢他是最早的啊，在全世界大国当中最早的然后走出这个疫情的这个阴霾，开始复工复产，这个呢也是事实。哎，但是在这个时候啊，他马上呢，习近平以为呢自己就是抗疫成功了，马上开了抗疫成功的大会，宣布胜利了。 宣布胜利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把像什么钟南山啊这些人呢，又都给戴上了大金链子，然后把真正的光辉这个光环呢扣在他自己的脑袋上。而这个光环最后就成为了习近平最后不能够解决动态清零、不能放弃动态清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障碍。他只能够不断的在推动动态清零，最后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间的悲剧。那像我们所知道的，像这个武汉封城、上海封城、西安封城，造成了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是吧？然后北京封城、广州封城，最严重的是乌鲁木齐的封城。封城了若干个月了以后，最后呢大火烧死了40多人，最后呢才发现实际上是这个楼层、这个楼的楼道口的这个铁门被铁丝拧紧了，因为怕有感染的人走出来。实际上造成了这么大的天灾人祸，也都是在他一个人的指挥下，没有不同的声音的体制下最后产生的。而到现在他又要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为的是什么？还是为了他继续连任，继续完成他的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应该说习近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也就是习近平。所以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头哈，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只能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能够叫任人摆布、任人宰割。
所以这个人祸啊，这个跟共产党和习近平是啊一起的啊，这是恒清先生的观点。那么在这个批评这个人祸论的同时呢，还有一种观点啊，我在联合早报啊发现了一篇文章啊，联合早报挺有意思的啊，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概观论定问题上呢，他找了啊好几位专家啊，从不同的角度啊，左中右他都有啊。那么有一篇文章就写是人类史上最悲壮的一笔。那么现在我们要谈这篇文章呢，它就是从正面角度去肯定啊这个3.70啊。他怎么说呢？啊，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的整体利益而言呢，动态清零政策保障了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经济的总体稳定，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那么请问丁教授，就是说你说要检讨，你觉得这种角度的检讨啊，你同意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一种检讨的声音吧。那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检讨里面，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说从光从结果说啊，大多数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好，大多数的人结果好就是好。因为对于受到疫情伤害、生病或甚至死亡的这个亲人家人来讲，他的家人就是唯一啊。那他所遭受的，他可能是那个少数的遭受损害比较大的个人或者是群体的一部分，但是或者是呢，他是在这个动态清零封控过程中可能工作不见了，工厂丢掉了，或者是企业不见了，那这样子受到长期经济损害比较大的人。那所以对于不是当事人、不是当事直接受害的人来讲，要讲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动态清零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很诚实的检讨政策的一个态度。它是不是一种态度？它可以是一种态度，但是如果说所谓的检讨就仅止于因为大多数的人好所以结果就是好的，我觉得这种这个51%的胜利就是胜利，或51%的健康就是健康的这一种做法，其实以公共政策来讲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即使是剩下的49%，那49%的人也是中国人民呢、啊。那49%有受到感染的，有失去亲人的，有失去工作的，有被因为大白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过度执法而造成损害的。经济财产或者是个人身体损害的，这些他们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三年抗疫的过程中，所遭受 遭受到的这个不好的结果的这群人，那他们一样是中国人民，他们应该也可以有他们的声音。那在检讨的过程中，应该是说怎么样让这个49%，或者是当然49%是我自己说出来的一个数字，是怎么样让这些受到不良影响的这群人，的人群尽量的减少。当不得已受到疫情感染的时候，这个疫情感染所造成的损害能够尽量减到最少。光是讲说大多数的人对这个结果是好的，这样子的结果论事实上我没有办法接受啊。
啊，丁教授这观点就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广告出来之后呢，那么在推特上就有一个叫 Just Be Happy 的啊 ，Just Be Happy 的这个网友就在说呢，他说在中国大部分普通民众啊，对中国的清零方式的抗疫政策都是肯定的。那么中国人这个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观点一样，就是说啊，也正是丁教授刚才谈到的，就是51和49的关系。那么只要51啊认可了，那么那49，那么你就啊靠边站啊。这个。丁教授刚才的观点呢，就对这个49的这个正当性啊进行了肯定，而你51的正当性呢就没有那么强啊。那么在这个肯定这个啊3年清零政策的这个观点同时呢，还有一种观点，他有点这个在的中间的位置上，他就说啊，最糟糕的是2022年，而在2022年之前呢啊，应该正向肯定。恒清先生啊，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
我不能同意啊！我觉得刚才这个洪斌啊，丁教授呢，已经讲了他的观点，我基本上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上。另外呢，我讲了几个基本的数字哈。其实呢，在2022年之前，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抗疫过程当中，其实呢，有很多的人遭受了不明的待遇。基本的，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得到保证。你比如说，在上海封城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看过上海封城，有一个上海4月，还有上海6月。当时呢说得很清楚啊，上海那个时候呢说原来说是不准备封到那么长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封城啊。封城下来了以后，很多人他是无差别的，你不管是有钱人没钱人，这些人就一样挨饿，就很多人没有饭吃，没有饭吃都怎么办？上海有没有跳楼的？那些跳楼的，他们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不惜代价的那些代价呢？但是如果你是他那个跳楼的人的这个亲属，你怎么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人的精神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虐待、残酷的创伤，你怎么看？还有你可以看到那些小孩子生了病了以后没办法救治，没办法去医院，那些产妇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生产，最后生在车里，生在路上，你怎么看？如果你的父母需要去做这个血透析，需要做透析，需要进行癌症治疗，但是没有办法到医院里，因为没有一个医院接受这样的病人的情况，你怎么看？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中国制造了很多的人间的悲剧，而这个是在2020年和2021年，但是到了2022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尤其是12月开始到现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给一个数字啊，就仅仅是河南省刚刚爆出来的，河南省现在啊，截止到前天，还不是昨天，今天，这还在增长。他们自己的卫健委报出来的是已经有89%几的河南民众已经被感染了，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啊，这么大面积的感染，而且呢有很多出现症状的，他最后想去买药没有药，想去医院没有医院能够救治，而且大量的死亡的结果跟北京、上海实际上是一样的，最后是什么？没有，连太平间堆放尸体的窗，那个冰箱都没有啊！最后弄到了这个火葬场，没有人来拉火葬场的这个车，没有办法把这些遗体从家里移到火葬场去啊！所以上海有一个视频，我们看到的 上海这个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人，中年人，最后他在自己家的小区里头送走他自己的父亲。他向小区的居民发了一个公告，说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打12、12345等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联络到火葬场来把他父亲的生病的遗体拿走啊。所以他就没办法，他说我只能在小区的空地上自己超度我自己的父亲。如果大家有意见，你们就发声，你们抗议；如果没意见，我就阻挡你们同意了。后来没有一个人不同情他，所以没有人抗议。这个人就在小区的这个楼房的小区的空地上，最后把他自己的父亲烧走了。我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太太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太太最后就是真的是哽咽的说就是人呐，活得没有尊严，连死都没有尊严，难道这样的抗疫政策还应该继续，还应该给他褒贬吗？还应该给他的更多的褒扬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啊，这一点呢是毫无人性，毫无最基本的道德良知的。这样的政府我们最后还要用这种最后抗疫胜利的这种庆祝大会来最后表扬他们自己吗？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耻。
这个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悲惨的这样一个个例啊。刚才恒清先生也介绍了这个在这个楼前啊，这个火化自己父亲的这种啊这个故事啊，我们也看到网络上看到啊，因为这个故事呢，说实话我看到，我们你听恒清讲呢，我们美国之音呢也没法去核实啊，但是呢一个一个的个案是在我们眼前的，但是呢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呢又没有一个方式去得到一个证明，所以说这个疫情啊，这个清零政策呢就被一种啊大多数人民所拥护啊，或者是人民至上的这样一个民意呢啊被坚持下来了。所以刚才这个丁教授啊提到这个啊少数利益的保护的问题呢，是这个里面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就让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说你衡量这个清零政策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标准，你要谈它的是非啊，谈它的是人祸也好，谈它是伟大的胜利也好，你应该有一个标准。所以我想听您丁教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衡量是非的这个标准的确定。
其实要建立一个清楚的标准啊，要事先建立一个清楚的标准，事实上还蛮难的，因为毕竟在现代国家里面，人口众多，然后公共事务也非常复杂，在中国这样子的国家，人又特别的多，那的确从中央到地方，这个事务的确也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我觉得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就是说，在这样整个疫情发生之后，政府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来减低疫情对于人民的侵害？那政府自己是不是也是那个侵害人民权利跟身体安全以及健康的那个加害者呢？因为不管政府做什么事情，如果说我们说政府是，不管你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是人民信任你来领导的，那再怎么样，政府应该是要保护保障自己人民的。当政府在自己的作为里面成为加害者的时候，不管这个加害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然后后来就不管了的，那这个加害都是不应该发生的。那当加害发生的时候，因为政府毕竟也是人在执行，毕竟也是人在做事，所以当政府真的是不小心对于人民造成权利的严重侵害的时候呢，那政府应该要很快用最快的速度要回复改变自己的政策，要对于造成自己所造成的损害做出弥补或者是赔偿。那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政府这个产生的这个对人民产生的加害这个部分的检讨跟考虑跟讨论，在中国目前基本上从官方的媒体里面跟官方的这个说法里面是看不到的。政府是英明的领导，然后在过去三年里面，政府所做的只有好事，基本上没有坏事。那当然更说不上对于中间在过去三年里面所造成的，尤其是2022年所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侵害，然后不管是有意的 或者是无意的所造成的侵害所形成的救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会觉得其实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说在一个大的国家里面，现在国家里面公共事务非常复杂，很难说这个哪个标准是一定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政府它不应该是要为人民谋福利，要保护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加害自己的人民，或者也不应该说哦，你们这些人是这个可以被保护的，另外一些人我就不管了，那这样子的政府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而且这个部分其实就可以是一个现代国家里面不管是人民或者是政府官员对于自己的公共政策成效以及执行结果所进行的一个好的评估标准。
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疫情面前呢，丁教授关注的是政府对人民的加害这样一个事件呢来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他去谈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要去赔偿等等，要检讨那么这个恒清先生呢，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判断这个疫情的这个是非的这个标准？那么有的人就以这个感染数死亡数来衡量，那么这个标准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客观的一个标准呢，就是因为它有数字可以来讨论，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人心，就是在这个整个的疫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三年当中，中国建立起来的一套非常严密的所谓流行病调查的这套体系啊，实际上它已经被政府用来呢作为一个政府统治的一个工具了。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流行病的这些码呀，用各种各样的码，红码啊、本地码、健康码、出行码，用这些码呢可以非常清晰的把一个人，一个中国的这个公民呢，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跟任何人有时空的接触，都可以把他锁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有秘密了。正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看到的，当这个有这个存款的储户，银行的储户呢，他的钱被银行呢偷走了，最后呢告诉他的钱没有了的时候，很多人最后非常愤怒，就跑到郑州，到村镇银行呢去要去维权。需要讨还公道，结果呢？政府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政府就直接把他的出行码就变成了红码，变成红码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危险？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中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你只要变成红码，你没有办法上车，你没有办法上飞机，你没有办法找旅馆，你没有办法去餐馆，你没有办法去超市，你寸步难行。你只有站在原地等待大白或者小蓝把你抓去隔离。所以呢，像这种就已经变成这种工具，原来是从防疫都是打着以人民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这个名义，最后实际上是加害于中国的老百姓。像这样的伤害谁来弥补这样的伤害？而且呢，这种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上的摧残谁来负责任？而中国共产党也好，这个习近平也好，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是，那一尊这个泡沫呢也就破了。所以呢，他们只能继续下去，还要继续开庆功大会，这就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
这个恒清先生关注的是这个数字防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加害那么正好呢，这个丁教授呢谈到了这个加害的问题和赔偿的问题，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三年清零期间有一些人呢因为这个违反传染病防治罪被判了监现在正在监狱里头。那么现在中国的舆论呢就有一种呼声这些被判刑的人是不是应该给予救济给予特赦那么甚至于刚才丁教授谈到要有赔偿，我想听听丁教授的意见。
我觉得不管是特赦或者是赔偿都是合理的诉求。 那么，其实过去在13年里面，有因为这个传染病防治违反这个法律，然后被不管是罚款的，或者是被抓去关的，就牢狱之灾的。那其实应该在这个时候，既然抗疫官方已经宣称抗疫成功了，就应该好好的检讨，那怎么样来回复这些人的权利？因为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现代国家。负责任政府或者是负责任的组织对于造成的损害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啊，那所以基本上我对于网络上很多人说，哎，那这个已经被关在牢里的这些人怎么样？那他是不是应该救济他们呢？我其实还蛮赞成的。那除非当然有所谓的特殊考量了。那特殊考量是什么？如果官方有什么特殊的考量，不妨也提出来，那大家讨论讨论，然后汇集成一种公众的意见，那我再来做定夺。但是基本原则，我倒是觉得，那既然已经这个目前的政策走向是让这个过去受到。不管是就是还在上诉中的这些违法的民众呢，就没事了。那之前被关的人呢，是不是也应该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做出适度的这个损害救济呢？
好，我们两位嘉宾讨论呢就到这儿。我们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和推特网友留下的一些点评，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啊。那么张超网友呢，来自油管，他说今天的嘉宾说话非常中肯一个政治出来总会有得利与失利的人群也会有肯定和否定的声音更多的应该更多的权衡当下的利弊这是我们的张超对这个嘉宾的表扬。另外呢，我们有几位网友呢来自油管呢，他们有一些点评那么于次郎这个发言比较积极再次表扬14亿苦主中国人忍受了3年的防疫失败的灾难，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开口要求习近平下台负责这才是最诡异的。那么于次郎这个观点呢，跟这个兰花花的观点也有点类似他说习近平只有一件事，就是辞职向中国人民谢罪那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开球要习近平下台负责实际上于大郎你于次郎你这个可能有点不对我补充一下，我记得在上海的那个街头乌鲁木齐路吧，喊出的口号就是要习近平下台我帮助你回忆一下，还是有人喊，但是喊完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是这个上海的这个情况的材料的补充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杜三元说躲得了封城，逃不过开放，老韭菜终是要被收拾的。所以说，我想这个请这个李恒清先生你回应回应我们于次郎的这个点评。
老韭菜都是要被收拾的，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出来混，早晚都要还。所以刚才呢，我觉得大家呢都有这个愿望其实呢，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声音上达天听，让习近平能够听到人民的声音。当真的听到了以后，也许他就在发抖了。
下面那个我们这个网友的点评呢，我想请丁教授来点评一下那么这个是推特网友，他说这个叫 David the Bill 他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送广大老百姓进了火战场另外一个呢叫仙人掌的，他说防疫见不到任何奇迹，开放后还不是从头开始吗？3年的防疫只见到经济下滑，是40年代的奇迹。所以丁教授是经济专家你可以点评这样一个看法。
对，其实对这个仙人掌这个网友的想法，我还蛮认同的。因为中国的如果说我们以动态清零的时间来讲，中国的这个政府积极干预的防疫时间，然后对人民生活，不管是经济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干预程度，大概是最高的之一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但是结果，那中国等于说有3年的时间去好好的去看看各国怎么应对这个疫情。那结果我们看到的，在开放以后，过去这1个月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医药不足、医疗资源不足，甚至连很遗憾的这个殡仪馆的这个火化的设备都不足，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是三年防疫，如果说三年防疫是有效的、积极的，政府在后面运作运筹帷幄，把所有的事情呢都计划好、都规划好，也都事先做好准备的话，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可以完全可以理，事实上我自己也很疑惑了，为什么在中国刚刚开始宣布要开放的时候，事实上我也觉得说早就应该开放了，但是就开放以后过去一个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也觉得这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在过去的三年里面该做的准备完全没有准备到。那最基本的其实就是当你开始要跟疫情共存的时候，感染数一定会增高，对医疗资源的要求也会提高，那这些东西的准备，这些东西的这个这些东西基本上好像都没有发生啊。那这也是我对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我觉得第一个非常不解，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应该要检讨的空间的地方。
嗯，好，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打住啊，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美国罗耀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斌教授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啊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啊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